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，一起来读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。前面约翰用该隐的例子来讲到恨跟爱。十八节到二十四节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我们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昨天晚上我们提到，昨天我们讲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昨天晚上我们提到我们在这样一个多变的世代，有不时的就有一些很惊悚的消息临到我们，有的时候是在全地我们所听见的灾难，有的时候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挫折、一些冲击。在所有这一切之上，我们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反应。昨天我们提到，我们很容易看见有各种反应。我们今天是一个媒体的时代，我们很容易听见各方的反应，可是不要被这些所迷惑了。我们应该常常回到最根源的，就是神的道。只有神的道是永存不变的，而且神的道能够对所有每一个世代、每一个地方发生的各样的事情都做出正确的反应来，都一直够用。虽然它写成在许多年前，可是仍然有这个时代的时代性。所以神的道从来没有失去流行，我们应该要继续的回到神的道的这个最基础的磐石上面。神的道遇见这些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叫我们，主自己还有保罗都叫我们不要惊慌。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够了，不是吗？不要惊慌，也不要轻易动心。可是昨天我们提到那个意思并不是叫我们对所有这些都很漠然，反正不要理他就好了，不是的。因为神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，那个是我们可以站立的磐石。他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各样的冲击，有一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神的面前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，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在世上也站立得住。主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道路，他叫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对不对？昨天晚上我们读到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，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。所以他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有一个目标，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会逐渐变得像他。这是昨天晚上我们提的， 如果你昨天晚上不在，我也替你觉得很可惜啊。昨天主实在在我们中间做工，那你可以补一半，就是听听我们的录音，可是另外一半你不在就没办法了。我如果有人你实在不是不愿意来，而是不能来，求主，我祷告求主让你没有受亏损，让你如果再有机会听我们所讲的，主用一样的祝福临到你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昨天提到我们可以向耶稣，我们必要向他，这是约翰的清楚讲的。但愿这一件事情一直回绕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常常成为我们里面的祷告，我们的呼求，我们的追求，就是我们必要向他。主要我们这样其中一件事约翰的明确的讲，就是神的爱，他要我们住在爱里面。今天晚上我会多一点讲到这个，可是现在我还是要讲一点这一件事。我们可以充满了爱。约翰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遵行神的道，那么就会住在他里面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，可是其中有一个神的命令，神的道路就是爱，对吗？他给我们的命令，一个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一个是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那约翰讲了一句我想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成为先知性的警言，警告我们的话，提醒教导我们勉励我们的话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，对吗？也许今天这个时代，因为媒体各方面科技的进步，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地球另外一边的事，远处的事情，而且很及时的新闻，不需要有人去传递，很快就都知道。那我们可以远距离的认识一个人，我那个组织了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部分，我们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得到的东西，很多我们会去思考的事情，常常不是就生活在我们视为我们看得见的，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，我们有很多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部分是那种远距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有一点危险因为你有的时候在也许在电视、在网络、在一些影片上面看见一些人所说的话、所表现的样子，可是你没有机会看见他们的平常的生活。但是组成一个人，你不能看见他在讲台上讲什么话，在那个舞台上面讲什么话，在播报台上面讲什么话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想想自己，我这个人真正的表现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。可是当我们不太容易知道这些人的生活的样子，可是又很强烈的、很丰富的、很深刻的受他们的影响，显然这是有一点危险的事情，对吗？现在有电脑、网络，有这些各种不同的通讯的方式，脸书啊、Twitter 是不是？在中国有 QQ， 像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的结果就是，我们甚至不需要看到那个人的样子，就在这个文字里面来跟对方有接触、有沟通、有认识。我觉得你不觉得那是更危险的事情吗？当一个人说一句话的时候，他脸上什么表情会不会决定他说话的意义？可是你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你不知道他怎么样存心的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不像以前，以前人对人的信任常常来自你会说他在我们中间住了许多年日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，对吧？ 可是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信任他，从他汲取资讯，甚至学习效法像他的那些东西，常常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这是我们要不时的警醒的地方。弟兄们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你不能只从他的言语，他的这些表现来认识他。那我昨天要大家，这是我们常常讲的，我们太活在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。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几乎觉得那就是他全部的世界，就是这样。真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事实上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，我们所追求的一向就是现在眼睛看不见，也不是肉耳常常能听得见。那如果你是属天的子民，你以为你整天跟这个世界打混，混在一起，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轰隆，我们就忽然变成属天的子民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们活在地上，神量给我们年日，给我们住和宿着疆界啊，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地方，就是要我们在那个环境，在我们的有限的年日里面追求这一件事。圣经多的是这样勉励我们的话。我们是属天的子民，我们应该思想耶稣，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师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是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的话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开头告诉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。他说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，就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为了思念天上的事，昨天我们提到，有的时候你需要闭上眼睛，你需要学习闭上眼睛的时候去搜寻，去找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找到另外一些事物，对吗？我很喜欢那个19世纪一个女诗人写给另外一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说写了一首诗里面的一句话。她提到这个盲眼女诗人，提到她说 Her heart can see， 她说她的心看得见，虽然她眼睛看不见，可是她的心看得见啊。我们的眼睛看得见，有的时候就搅和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里面。当然我不是叫你整天闭着眼睛，我们还一脚踏在地上，我们还要过地上的生活。你不要常常没有注意旁边的人，撞到人家，把人家东西扫倒了，也完全没有概念，不要这样。可是另外你应该分一个眼睛注意另外一些事，有的时候花一点时间闭上眼睛是好的。像奥古斯丁讲的，当我寻找神的时候，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。当我往我的里面寻找神的时候，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的更里面，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，完全不比神所造的这个伟大的宇宙来的小的世界。我们内心的世界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神，可以在那里学习有神的同在。这样我们慢慢的会明白，会习惯于不要只用外面的表现看一个人，也不会只用外面的表现来肯定我们自己。 OK， 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在很多方面都要小心。比方男女的交往，特别容易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表现爱而已，对吗？尤其男生对女生特别容易这样，姊妹们都要小心谨防这种陷阱。因为男生常常有这种倾向，他们嘴巴讲的跟他们心里想的是两回事。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了，他们嘴巴讲的是那样并不是心里有那种不好的动机，可是他们嘴巴讲的很容易变的。在一般的环境里面，比方在商场上面也是这样，在朋友之间也是这样，我们都要留意这个。当然更要紧的是留意自己，我们自己要留意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，也就是你要有实际上的行动，你能够真正的给出去才真的是爱，对不对？爱是要给出去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觉得说我在教会里面不够得到爱， 有可能你不够给出去，而不是教会不够爱你，对不对？因为爱就是要给出去的。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间，英国的威尔士在那里有一场大复兴，在那个大复兴里面，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叫做 Howell， 就是豪威尔。这个人的传记，书房有他的传记，叫做《代祷使徒》，好像豪威尔。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可是他当然也是一个行动的人。有一次，他拿钱出来帮助一个得救的酒鬼，原来是一个酒徒，可是后来他得救了，他拿钱出来帮助他，就得着他的一家归向主。有另外一次，他到一个恶名昭彰的镇里面去传福音，那个镇以里面的人不敬虔，你知道英国那个时代都还是基督教国家，可那个镇特别的不敬虔，他在那边传福音。那有一天他去探访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的祖父，那个妇人，他正在烤面包，那天是主日。你知道在那个时代，英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小心的守主日，清教徒的时代，那么有点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守安息日一样，他们严谨的守主日。我的荣教是还算是那个时代的人，所以他带领我们的时代也很严谨的要我们守主日。我个人有不完全一样的看法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尽量分出一个礼拜，分出一些时间来，更多的给神，有一些休息，有一些安静，可是不要变成那么严谨的规条，以至于我们那个时代有时候姊妹会问说，我礼拜天可不可以洗澡，那已经有点像犹太人一样。那在那个时代，因为我能了解，像戴德生他们都这样，他们非常严谨的守主日，所以他们主日不做生意，不做买卖，不做很多的事情的。那天豪威尔去探访这个妇人的时候，那个妇人正在烤面包，是主日的时候，他就不敢让豪威尔知道他在烤面包，你知道吗？还会在他的客厅讲话，帮助他们，他就不敢说我要进里面去把那个烤箱关掉。所以后来面包就烤焦了，烤焦当然味道传出来，豪威尔就知道了，就为这件事情抱歉。后来他发现原来那个妇人是因为怕他知道他在主日烤面包才这样。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，也许你会说，对，这就是不守主日的惩罚。豪威尔没有这样，他拿出钱来补偿他的亏损，就是像这样，就后来得到那整镇的居民归向主。今天仍然需要有基督徒愿意像这样真正的给出去来得着人。你有的时候需要拿出时间，拿出金钱，花功夫，甚至有时候需要花有点麻烦的功夫来表达爱，你不知道吗？保罗提到爱，他说用爱心所受的劳苦。我想到好多年前我有一次到菲律宾去服侍，菲律宾宿务的一个教会，西部的一个教会。那边在负责任的其中一位女传道，我们叫她郭姐，她叫 Judy， 她比我年长大概十来岁吧。那这位姐妹很有爱心，他在那边也很忠心的侍奉主。那我参加他们的聚会，我在那边服侍，跨过主日，我主日那个主日刚好他们有波饼，我就看见他们在执事们在预备圣餐的时候，我到一个地方都会这样到处走一走，四围环绕观看，所以人家在预备圣餐我都看见。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东西很方便哦，就是一个像漏斗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上面有一个键，你都按下去，下面那个原来堵住的地方就会开了，那个葡萄汁就会从那里漏出来，那你就这样 我就很方便。我以前侍奉主的早几年，我都自己预备圣餐，所以我知道预备圣餐倒到那个杯子里面，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倒到旁边去，都要预备卫生纸在旁边预备要擦这样，所以有那个就很方便。我就去问 Judy 说，问郭杰说， 你们菲律宾有卖这个东西啊？他说不是，那是我从美国有人带给我的。我就哦，我就没讲话，就这样就过去了。过了半年还怎么样，我又有机会去那里服侍，他就拿给我一个这个。他在那半年内，他有认识的人要从美国来，他就托他们买，就买了一个给我。我们教会就用那个东西。后来我自己在美国买，我发现在美国也不一定找得到，我找了好久，后来我一个同学帮我在一个小的基督教书房找到，也没有现场的货，后来还要订的呀。我那一批我后来用完了，前不久我又订了一批。我自己买，我知道一件事，就是那个东西还蛮贵的，也不好订。可是就是像这样，你知道我要表达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对不起，我刚刚说我用完了，是因为我拿去送给别人，不是，我不是每一次，那不是每一次用了都要丢的，当然不是。可是就是像这样，你会发现有一些人，他们的爱心不是讲一讲而已，他就是把你放在心上，然后花功夫花时间去做。如果基督的教会，神的儿女常常对他们旁边的人是这样做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信主。你不需要什么很特别的教会，有什么特别的体制、特别的方式才能够好好传福音。而且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传福音的方式，对吗？当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可以这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一个慕道友，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跟他谈话，好像没有太热烈的反应。可是但是后来那个慕道朋友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介绍我去探访他的弟兄曾经告诉他说，我是一个很忙碌的人，他们夸大了，我没有那么忙碌。因为我常常使自己还是有那种悠哉悠哉没有事的那种时候，我一定要有那种时候，要不然我怎么样从主听见声音？我不是整天只在那迫切祷告、进食祷告、通宵祷告里面听见主的声音，我不觉得那样会更好的听见主的声音。我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很 easy 没有什么事的那样呢，我们才更容易听见主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一直为一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，然后听见主的声音就要去那里传福音，有时候那是假的，因为你一直祷告就一直很有负担，那个不一定很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在好像没想到的时候，就像荣教士来台湾，没有人能否定神使用他在台湾32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他不是在那里迫切为台湾祷告的时候得到启示的，不是啊，他根本就是在，如果记得没有错，他不是在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在做什么事，忽然心里面涌现出一个名字叫 Formosa， 那是葡萄牙文，意思就是美丽之岛，是西方人在讲台湾的名字。他再到主的面前确认那是主的声音，就这样很平凡的方式得到这个启示的。所以我会使自己有那种比较easy 一点、悠哉一点的时间。我们中间如果有懒惰的人，不要很喜欢听我这样的话。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是一个很劳碌命的人，我是一个工作狂的人。可是我尽量安排使自己这样。如果你是一个懒惰的人，刚刚那句话不要听好。你需要做就是殷勤、殷勤、殷勤，不要睡太多，不要整天在那里悠哉悠哉的。可是因为那个弟兄这样介绍我，所以那个慕道朋友他就很受感动，这么一个忙碌的牧师花这么多时间跟我在一起，其实对我一点都没有这种问题，可是就因为这样他们就很受感动，心就会打开来。 我想我们中间，我认识许多弟兄姊妹，我们许多的同工，他们都是这样，他们愿意花功夫啊，花在人的身上，就看见神做工在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的爱心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另外一个能够真正的表达我们爱心的，就是真的去为别人祷告，对吗？把别人放在心上。可是那个为别人祷告，不是只有开口怎么样为他祷告而已，而是你真的常常把他放在心上。我发现有的弟兄姊妹，有的神的儿女，他们如果参加聚会，他们就说我很有负担，要为我的家人得救祷告。可是有时候我会听见他们跟他们的家人起争执，我不太相信他真的为他家人祷告。即使你在聚会中看见他祷告的这个流眼泪啊，声嘶力竭的祷告，因为真正的祷告是把对方放在心上，你一定真的放在心上，就会跟保罗讲的一样，他说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。你怎么可能有的时候跟他们为生活的琐事起争执，然后说哎，我爱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归向主，你知道我讲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是我昨天没讲完的道，我刚刚讲的，就昨天没时间了，所以我把它补充在这里。这句话再记得好不好？想办法背起来。约翰一书二章第几节啊？十八节。来，约翰一书二章三章十八节，对不起，三章十八节。来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再看二十三节，23、24节再读一遍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圣经是一本教导我们信心的一本书，它教导我们要信什么，教导我们怎么样信，也教导我们信心的结果。可是昨天晚上我也先稍微提到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节经文，让我们看见圣经也一样教导我们不要信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哦，他告诉我们有所信，也有所不信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。可是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什么是信心。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，你总要对信心有更真实的认识。哇，这里有一点圣经有关信心的语录，有一些人讲的关于信心的话。有人说信心是我们心思的核心，我们的心思哈，我们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信心。拥有伟大信心的人，都是能够等候而不会疲倦灰心的人。真正的信心应该使我们能够等候而不疲倦灰心。 Thomas Aquinas 就是中世纪那个神学家多马阿奎纳斯，他说信心跟未见的事物有关，盼望则与尚未显明在我们身旁的事物有关。信心是跟还没有看见的事有关。奥古斯丁说信心就是在站在信心就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相信我们看见哎尚未看见的，而信心的赏赐就是看见并且享受我们所信的。有点绕口令，再讲一遍。奥古斯丁说信心就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相信那我们还看不见的，而信心的赏赐，当你用信心你会得到的赏赐，就是我们能够看见而且享受我们所信的。莫拉维亚弟兄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对约翰威士里讲，那个时候约翰威士里已经是一个牧师，可他还没有得到得救的确据，得救的信心。他说你要 活在信心中，甚至要继续的传讲信心，直到你真实得着。这是有智慧的教导。要活在信心中，直到你真实的得着。听得懂这个吗？这就是今天开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的。当你需要信的时候，你如果不信，你拼命的祷告也没有用，主不会听那样的祷告，因为你需要信。这就像下棋一样，神已经下了他那一步棋，他告诉我们他成全的救恩是怎么样，我们愿意信就得着，下一步是我们下的，就是要信，你要真正的接受。如果你不下你那一步棋，神不会下在下一步的，对吧？对吧？下棋不会一个人下两步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弟兄说，只相信几率，就相信 probability， 那不是信心，那只是哲学而已。托尔斯泰说，信心是生命的力量，信心是生命的力量。当世界的末了主来的时候，我们主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确据，知道有一天，到那一天，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对吗？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。可是主还提到另外一个，当他来的时候啊，能够站立在他面前的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信心。在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路加福音十八章开头那八节，主提到一个比喻，就是不义的官跟一个寡妇的比喻，记得吗？路加一起头就说，主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可是第八节，当他讲完那个寡妇怎么样竭力的不止息的祈求，直到得着，最后主这样讲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第八节，他说，第八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后面那句话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主很清楚的讲，他来的时候，他希望看见我们是有信心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希望我们在那里说，主你有怜悯，你知道我没有信心，主才不听你这个。因为他给你在地上的年日，就是要你有信心。主体贴我们的软弱，主从来不体贴不信的软弱。圣经称不信叫做不信的恶心，不叫做软弱。所以当圣经说主体贴我们的软弱的时候，没有包括不信在里面。因为你要得着神的救恩，你一定要用信心。信心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你一定要做的。你没有做这个，你拼命的祷告，你也不会得到什么。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主盼望他来的时候，看见我们是有信心的。而圣经教导我们，信心的最中心的事，最中心的意义，他说信心就是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刚刚读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命令。你记得我们刚刚读的三章二十三节说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我想我再强调也不为过，就是这是命令，这不是恩典，这是命令。恩典是随着你遵守这个命令而来的。事实上神要我们信本身就是因为恩典，他给我们恩典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？用信来得着。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神配备丰富而且完满的一个环境，一个时代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讲到之前，我让大家唱了一首说不出来的喜乐，那是彼得的诗歌。那个第三节有一句话说，我们住在恩典的国土上。那原来的歌词呢，是英文翻译的，原来那个国土用的字是 realm， 我有没有读错这个字 ？realm 这个字，那字的意思就是说，翻译的国土是对的，恩典的领域，好像恩典有一个疆界啊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已经真实占有的、具有的、拥有的。 我们今天活在恩典的领域里面，你向左看，向右看，向前向后看，向上向下看，都在恩典里面。你可以不要在那里面，可是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方向都可以看见恩典，那是我们应该活的样式。主已经有一个丰富的预备，可是在我们这一面，现在换我们下棋，我们下我们那一步，没有别的好下，你就是要相信，就是这样。不容易信，你就主我信，主我信。如果你这样讲还是不容易信，你不要说主你要帮助我，我很软弱，不要这样讲。你如果真的说主我信，好像还信不来，可能你不觉得有一个力量使你想要跪下来讲再讲一次吗？主我信。再真不行，你可以向那个孩子的父亲祷告，他说主我信不足，可是求主帮助。那这样的信心不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力量而已，他信心的最中心是因为他有一个可信的对象。所以这里神的命令是不是叫我们信，他说神的命令就是要你们信，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哈。现在圣经说神的命令就是叫你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字。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对象，是靠得住的对象。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耶稣，那会帮助我们的信心。我所听过对信心最好的诠释，说的最好的话之一是我的牧师说的。他说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，看耶稣，就是这样。不要看海里的波浪，看耶稣。我们能够看，能够望，能够把我们的心凝聚在那里，那就是信心的原则，对吗？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到东柏林去，那个时候柏林围墙已经拆了。那东柏林有一个像很多地方都有的，像东京铁塔那些都是跟像天线一样的，是一个高塔。那里有一个高塔，上面一个圆球，好像很多地方的那种高塔都有一个圆球啊。像Toronto 的 CN Tower 以前曾经世界上最高塔的那个，上面有一个圆球。这个东柏林的那个圆球，在那里的弟兄姊妹指给我看，他说当有太阳的日子从某一个角度就会看见那个圆球，从地上看就会看见那里有一个太阳反射的光，就有一个十字架的样子在那里。他说那个是当初设计这个高塔的那个建筑师他刻意设计的。你知道那个时代是在那边是无神论的，是在苏联体制底下是不能够传福音的，可是他设计那个，很多很多在东柏林的人因着看见那个得着鼓励，得着希望，得着盼望。可是后来因为这一件事被当局发现，那个人就被下在监牢里面。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，主总是要做一些事让在黑暗中的人仍然找到盼望，在困苦当中的人可以找到一个救恩。你看彼得约翰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可是他们信，他们认识神儿子的名而且信，所以那一天他跟那个已经有四十年生下来已经四十年的一个中年人，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，是一个乞丐，他希望他们周济他。彼得跟约翰说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他就起来行走了。后来他们在公会面前做见证说，不是我们有什么虔诚跟能力使这个人 得着痊愈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多么奇妙的宣告，对吧？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。我想到格里汉博士，就是大布道家格里汉，他的妻子叫 Rose， 他的妻子有一个姐姐叫 Rosa， 他们两姐妹是一个到中国去的宣教士的女儿，两姐妹的个性完全不一样。Rose 比较内向，比较敏感 ，Rosa 比较大方，比较很快新的环境很快就融入了。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特点，他在年轻的时候生了一个严重的疾病，是结节型的结核，腹腔充满了结核。医生做了治疗，安排他休静养，可是都不见好。那因着这些事， Rosa 就更多的去寻求神。她虽然是宣教士的女儿，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生命向神降服，她可能不像她妹妹，她比较调皮，所以她没有很快生命向神降服。可是那个时候她就好好的寻求神，可是她是那种个性，就是她不要人家知道她在寻求神，所以他如果读圣经，旁边一定放一本别的书。如果忽然有人闯进来，他就把别的书盖在圣经上面。所以内向外向很难区分，对不对？这个算内向还外向？后来他读圣经，就读到雅各书第五章，那里说：“你们有病了的呢，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这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”他就接受这个话，可是他所在的教会没有人为这个祷告，他所在的是很传统的教会。后来他想办法打听，就发现一个小小的教会，他们真的这样做，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讲，他打算停止所有的医药，他想要请他们为他祷告。他的父亲虽然不是那种背景，不是灵恩的背景，他父亲是一个很好有见识的人，他听他这样讲，就跟他的医生商量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，他们两个人都同心合意的觉得不要拦阻他，所以他们就祝福他，照着他所说的让他去做。所以他请人为他祷告，不是立刻好，可是他就继续的用信心站在那里，后来他完全得医治。格里汉博士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，他说，就我所知道，一直到他年纪大，他从来再没有得着严重的疾病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凝聚出什么信心来，信心的中心意义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对象，他是可信的，是靠得住的。当你为一个需要好像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，你不要只在那里围绕在我怎么样弄出信心来这一件事，好吗？你应该更多的转向耶稣，信心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，看耶稣。这是神的命令，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在他的名字里面包含有一切的丰盛。就好像他给我们开一张支票，已经签上名字，看你需要什么，你可以放在上面，对吗？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在我们教会讲过约翰一书。我今天这一次的讲章有一部分是从那一次的再拿过来的，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在那里记了一个例子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可是那里写的，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，我们西安堂的夏令营，负责的同工跟我讲，他说他们已经连着三年，每一年的夏令营都会收到某一位圣徒开的支票啊，那支票也签了名，可是都无法兑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他户头里没钱来怎么样，可是他都开了支票。我们的主不会这样。我对于人家开支票我都觉得很有趣啊。我在台湾我从来没有开过支票，虽然现在我们教会有的都是财务同工他们在开的，我还是常常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事。好多年前我在美国开了一个户头，因为有时候需要在美国买东西，那个时代还不太用信用卡的时代，也没有网站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需要照他们的目录寄一个支票去，寄一个订单去，所以我有一个美金支票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可是我很清楚知道我不能开太大的数字，因为里面没有多少钱，只是为了买书而已，也签了名也没有用。可是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签名的支票是有用的。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保罗接着讲那句很重要，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我们可以支取这个丰盛。 这里说我们信的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耶稣这个名字是在讲到他人性的名字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也曾经穿戴人生，而且有人一切的软弱受过各样的试探，你所遭遇的无论是什么事都不出于他经历过的范围，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能够体贴你的软弱。当主签基督这个名字的时候，那是他神性的名字，代表了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，你都有可以有盼望，你的生命可以得着复苏，你的需要可以得到解决，你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。我想到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弟兄叫做 Henry Crowell， 我不太会读他的姓，他是19世纪中叶出生的一个人，他在15岁的时候他得了肺结核，那个时代还没有药的时代，医生判定他必死，可是他像我刚才讲的 Rosa 一样，他起来读圣经，起来寻求神，一个15岁的孩子，他就读到约伯记第5章19节的话，那里说他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，这是约伯的朋友讲的，那些不太能帮助约伯无用的医生讲的，可是这句话却神借着这个对他说话，所以这个小男孩这个弟兄他觉得那是神直接对他的心说的话，他就心里有一个确据，他相信到第七年他就会好，所以他就开始有信心，他开始去爬山，去外面旅行，7年以后他真的完全好了。后来他觉得主给他智慧要他做一个生意，他就买下一个磨坊，你知道磨东西的，是专门在出产这燕麦粉，他就开始卖燕麦粉，非常的成功，就变成了富有的人。我在讲的是 Quakers， 你们知道贵格麦粉的开始的人，他的总部在 Ohio 一个小镇叫 Akron， 我去过那个地方，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，我在那边住了几天，那个小镇很有趣，虽然是很小的地方，可是是轮胎业的美国轮胎业的中心，因为 Goodyear 是在那边发源的，还有 Quaker 的总部也在那里。那这个弟兄就是这样，他得到医治。后来他曾经赞助一个到处碰壁的一个年轻人，帮助他的研究的工作。因为这样，我们今天才有瓦斯炉，那是瓦斯炉的发明的人，是借着他的帮助。他后来帮助另外一个年轻人，后来那个年轻人成为石油大王 Rockefeller。他支持 R.A. Torrey 的布道事工，还有 Gypsy Smith， 这都是19世纪有名的布道家，还有穆迪的事工。他支持穆迪圣经学院还有帮助穆迪成立了穆迪出版社。近150年来，那个是一个提供了许许多多传福音的材料的一个源头，一直到现在我们教会的书房还有他们出版的 DVD， 就是穆迪的出版社出版的传福音的材料。他帮助成立了穆迪的福音电台，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的时代，那个时代有的基督徒觉得说魔鬼是空中掌权者，所以空中的音波是邪恶的，可是这个 Henry 他有别的看法，他说就是因为魔鬼在空中掌权，所以我们在空中发出电波跟他征战。1943年，当他87岁的时候，他到芝加哥城外讲道，他是一个商人，可是有时候硬要去讲道，他在那边讲到回程的时候，他服侍完回程搭火车，坐在那里他就摊开圣经要读，就摊开圣经的时候他就坐在火车的位置上，就被主接去，非常荣耀的非常宝贵的被主接去。他自己说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祷告，而且花时间去认识神的旨意。 主耶稣的名字里面可以包含一切的丰盛。当一个人这样得到帮助的时候，在他生命里面有无穷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信这个字在新约里面，圣经的原文希腊文里面 pistio 那个字，它的意思不是指着你信服的一个道理，好像知道了一件事。有的人以为是这样，所以他们传福音就想办法要证明有神迹啊，证明这些事情。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说，你传福音不用怕跟人家辩论会输，或者不知道怎么回答人家问题，多半那个不会拦阻你传福音的。因为人信不是借着那些事，信是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信入他的名字，那是一种投身于其中，是一种依靠。事实上那个意思差不多有一个粘在上面的意思。而什么会使人想要投身在主的名字里面呢？因为一个人有需要，就是这样。当一个人真的有需要，无论是因为环境上的需要，或者内心感觉到有需要，那个时候我们即使讲得不好，也一样可以引人归向主的。就像一个小孩，他相信父亲会接住他，他就会从桌子上跳下来一样，对吧？穆迪曾经用布道家，穆迪曾经用这个做例子，说他那个小儿子，他就把他放在桌子上说，跳下来，爸爸会接住你。他刚开始不太敢，后来终于鼓起勇气跳。你一定要鼓起勇气才有机会知道爸爸会接住你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拼命祷告也没有用，你就是要真正的去做，真的放手相信主会做。他跳下去发现爸爸接住他，两三次以后他就对爸爸有了非常的信心。有的时候他自己爬到桌子上，爸爸还离很远，说爸爸我来了，就开始跳下来。他爸爸说，我刚好赶过去，刚好够接住而已。可是那是信心很老的说法。以前我的侄儿还小的时候，曹歌成、曹宣成他们，我常常在他们家，我侄儿在那里有时候走过我身旁，他们并没有什么事要找我，可是我坐在那边，他就轰隆就坐在我的膝头上面，坐在我的腿上，因为他很有把握知道我不会拒绝他，所以他就忽然就坐下来，因为他知道，这是约翰强调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也是这样，我们用信心住在主里面就是这样。约翰说，我们如果遵守他的命令，就要住在神里面。而他的命令第一是什么？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你对他的名字的丰满完全有认识，你就会对他有信心，那个信心会使你倚靠，所以你是你知道，因为那个知道就使你安稳，对不对？约翰常常讲说，这样我们就知道，从此我们就晓得，我们就知道。你们读约翰一书发现常常有这种字眼，他很强调这个。这件事使我们有确据，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真正的依托。你有没有真正的知道这些事？我们都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可是那个有没有那么真实的进入你的里面，借着默想，应该说借着诵读，记不记得昨天讲了默想、祈祷、默观，直到那个东西那么深刻在你里面，好像消化在你身上一样。我给你讲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参加他在学校里面，他天生残障，四肢扭曲变形，反应迟钝，而且后来又罹患癌症，他有学习的障碍。那个班上的老师有另外十八位学生就很想不要他在那，因为都他在那里他没有办法很释放的教学啊，他怕影响别人。可是后来他父母来跟老师谈，拜托老师，后来老师有点勉强的就让他留下来。复活节前他们还在基督教世界里面，所以在学校里面还会提到复活节的事。学校老师就告诉学生这个复活节的意义，然后发给每一个人一颗大的塑胶蛋，是可以合起来的哈，里面空的，要他们第二天在里面放进一个代表生命的东西，再带到学校来。第二天带来，美国的学校常常做这些，我们台湾的学校好像还不太做这些事哈。他们有时候叫学生回去拿一个东西来，拿 照你拿的东西来讲一篇话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训练孩子的思想创造力很好，也许主日学老师可以试试看。那天晚上老师就有点担心，他忘了先跟 Jeremy 这个男孩的父母讲一声来帮助他，他怕他第二天拿来到时候人家都做得很好，他不晓得会做成什么样的。第二天每一个孩子都拿出他们的蛋来，一个孩子就里面放了一朵花，一个孩子里面放了一只蝴蝶，那种很代表生命，还有一个孩子有创意，放了一颗小石头，上面有青苔，就是那样看起来也是有生命。后来老师拿起杰勒米的蛋，发现里面是空的，他怕他尴尬，就再把它放回去，要拿别人的。杰勒米就用他结结巴巴的话说：“老师，你不看我的蛋吗？”老师没办法，只好拿起蛋来，他说：“里面是空的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耶稣的坟墓不是也是空的吗？”老师愣在那边好几秒钟，没办法讲话。后来他老师说：“是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啊，因为耶稣死后放在坟墓里面，可是天父让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坟墓是空的。”那天下课以后，老师没办法立刻离开，因为他在那边哭泣。几个月以后，杰勒米就去世了，因为他有癌症。他的棺木上面摆了19颗空的蛋，是他那些同学一起摆的，也大家都知道他去哪里。所以我们知道并不需要很大的学问，对不对？从心里面知道，这个我们可以祷告，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求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。如果我们是这样信，我们就会像我的侄儿一样，也就很自然的随时就可以坐下来，你知道主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随时可以进入安息，把你的重担、忧愁、挂虑、困苦、空虚、你的疲累、你的病痛放在主的手中，家庭的问题、孩子的问题、经济上的问题，无论哪一方面的事，你自己的问题放在主的手中。信心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，看耶稣，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你一旦认识他的名，你就可以随时可以坐下来，在路的转角上你就找到机会可以坐一会儿，对吧？当然住在他里面不是坐一会儿，可是你常常这样操练，你慢慢就发现你整个的生命是住在主里面。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说的，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的里面。我们的命令包括什么？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有时候你不需要讲话，你只要坐下来看他，注视他，等候他。也许有时候你觉得你思想跑出去了，你就说：“主耶稣啊，哦，主耶稣啊”就好了。你不需要讲一大套的祷告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回来。有时候你可以温柔的把你的思想再拉回来：“主耶稣，我还是要注视你，我爱你。”然后再一次这样，常常这样操练。你一定要操练内心的世界，那是最值得学习的事情之一了。那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旅程，是神量给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。保罗借着圣灵给他的智慧，把这个信心的命令又化成好些很实际的命令，比方要常常喜乐，那一定跟信心有关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，教导要常常喜乐，要遵守神的命令。有一个信义会的牧师批评我说：“我们得救不是因信称义吗？不是靠行为。”好奇怪，他用圣经的一句话反对另外一句话。因为我讲要常常喜乐是圣经的话，不是吗？因信称义也是圣经的话。事实上，要常常喜乐就是在遵守因信称义这个道理，不是吗？因为那个是信心真实的表现。主说应当一无挂虑，你有没有认真的遵守这个命令？那是神为你写的剧本，你要用一生的日子去演出那个角色来，做一个一无挂虑的人，一次又一次的演，直到你把它演得像。演到什么时候？演到你死的时候，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。不要发怨言， 不要批评论断等等，这些都是信心的命令，对不对？多年来我操练这些命令得到很大的帮助，为我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，所以我蛮喜欢说没关系，不要紧。我非常感谢教导我这些道理的人，而且催促我们去遵行的人，他们是在我生命里面带来最多的影响的人之一。可是我刚刚告诉大家，我还要讲一点另外一面的话，就是圣经也教导我们有一些东西不要信，对不对？圣经教导我们信什么，也教导我们不要信什么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多忧多疑是不好的，可是什么都不怀疑，从来不怀疑也是很危险的。 OK、哦、大概三四十年前，在南美洲有一群人跟随一个人、他带一点圣经里面的道理，又带一点别的东西，然后挟制那些跟随他的人，到后来他要他们集体自杀，闹成全世界的事件，那叫人民殿堂、人民庙堂的那个事件，有的人知道这个事件。那都是有一些人，他们被要求信就什么都信，从来不质疑的，不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过质疑过，有，可他们有可能觉得说，我们不是应该要相信吗？不，他忽略了圣经有像这样的话。杨斐利提到另外一个、例子，他像纳粹德国那个时代，希特勒所传的那些东西， 我不相信那些跟随他的人每一个都没有觉得不妥，可是他们不怀疑的跟随一个领袖，被他的魅力所影响，到后来干出非常令人发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并没有那么丧尽良心，可是他们就是不质疑那些错误的事。不一定是这些大的事情，不一定发生在外面的事，在家里面也会这样。有的人从来不怀疑他妈妈的要求是错误的。当然我们要小孩听从父母的话，可是慢慢长大，很自然孩子应该逐渐能够学习分别善恶。我认识有人到了三四十岁，甚至更大的年纪，他们还受他母亲从小那种完全不讲理的要求的左右，不敢违背。他知道是不对的，可是就是好像还是要照着那样做，就带来他自己的婚姻，还有传承至他对待小孩子的方式，就非常的可惜，非常的遗憾。你了解我的意思？所以一切的灵不可都信。约翰并没有把不出于神的灵的都说成是邪灵，他并没有。我们分辨邪灵啊、唱个保险的诗歌，唱个十字架的诗歌，他通常会怕。可是有的人就因为这样，只要通过这个考验，就觉得一定是出于圣灵的。谁说的？我们还有一些悖逆的灵、荒谬的灵、谬妄的灵、低基督的灵，那个你尽管唱保险的诗歌，他有时候唱的比你还大声。可是那是属肉体的，属这个世界的。我们都要会分辨这些事，不要觉得听起来像是圣经的话，或者支持福音、支持神的国就都对了。你记得主耶稣也遇见被鬼附的人，在跟人家介绍说这是神的儿子，记得不记得？主没有说哈利路亚。保罗也遇见一样的事，不是吗？腓立比那个被鬼附着的使女替他敲锣打鼓说这个人在传救人的福音，保罗也没有回头赞许，后来他把那个鬼赶出去。我想到那个Lester Sumrall 那个弟兄，他有一次在东欧一个国家带领聚会，他一进去就发现有一个姊妹很早就在那里，别人都觉得他是很属灵的，在聚会前的时间他都在那闭着眼睛好像在祷告，不时的就会说是哈利路亚，可是他觉得那个声音有点毛骨悚然， 后来聚会进行当中，他讲到的时候，那个姊妹又不死的，哈利路亚。他不是因为被干扰，他觉得那是不对的灵，所以他就跟他 shut up， 叫他闭嘴。他用英文讲，那个翻译的人更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讲 shut up， 所以没有翻译，你知道？而那个妇女根本听不懂什么叫 shut up， 可他立刻就开始说咒诅的话，全会众才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属灵的姊妹，她身上有邪灵。哎，有的人他们需要真正的分辨的恩赐，就你不要只用外面来看这些事。有的人可能不是那样的邪灵，可是他是属肉体的，所以他讲话很属灵、很温柔的样子，你不要立刻就信，那都要查验的，要看他其他的事有没有跟随主的道路，有没有照着主的话。不要让那些人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然后不让人家查验那些人影响你。无论多么伟大的传道人，包括我在内，如果不让你查验，就不要理他就好了。圣经很明确的讲，那些都是要查验的。当然圣经提到如果预言没有应验，你不要信他，可是圣经可没有说预言只要应验就都要信他，你还要看他是不是有没有违背神的话。还有主自己说你要看果子才知道树，这个其实有点困难，因为果子要长久才能看，对吧？可是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当那些你没有办法立刻查验他是不是对的，你就不要全部信他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像昨天我提到那些很多的预言，既然他过去有些预言并没有应验，这已经够你应该知道，你不要所有他的预言都相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已经告诉你，我没有意思说你要带着嘲讽的态度、藐视的态度，没有。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藐视这些话，可是你不需要什么都听，也不要惊慌。真正如果出于神的话，总是会给你带来指引、带来道路、带来盼望，不会只叫你惊慌而已。常常记得这些，你就比较能够分辨是非。还有一项常常被忽略的查验的方式，就是看他有没有柔顺的灵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圣灵的恩赐，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这个很要紧。有一次很多年前，我在二十几年前，我在比利时带领一个营会，我跟我的妻子，我们讲完道以后带他们有一点祷告追求，他们以前没有那样的追求的方式。十分钟以后圣灵开始做工，有一个姊妹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从温州来的，他就第一个被圣灵充满。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个表现实在不像圣灵充满，他的表现然后发出的声音也不太好听。可是我早已知道我们不能用外貌看这些事，我知道有一些人的背景，像他那样很乡下的背景，有时候有一些表现或者个性的关系，遇到这些事我们都先回到里面。我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，就是有什么差错主也会负责，所以我没有理他，我闭上眼睛。可是跟我们在一起有另外一个传道人，他就跑过去抓住他就开始赶鬼。我才用广东话，对方听不懂，我很庆幸他听不懂，他在帮他赶鬼。但是我会注意一件事，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他闹够了，一开始人家这样你要让人家释放一下，我就过去轻轻跟他说，你安静一样可以有神的同在。他其实听不太懂我的话。那天那个姊妹被圣灵充满很奇妙的，因为他不太懂听得懂普通话，不太听得懂国语，也不太听得懂广东话，虽然我们是国语翻广东话，可是他第一个被圣灵充满。可是他大概知道我要他做什么，他就立刻安静下来，邪灵才不会这样了。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。可是过一会儿他又开始这样，不是他不顺服，因为圣灵浇灌他受不住，还没有很老练。我另外要注意的是事后怎么样。第二天我问他跟他同寝室的，他变得更喜乐，他变得蛮内向的样子，而且很有爱心帮助别人。我相信那是神的工作，事实上后来的表现确认他是神的工作。他回去后来我才知道他并不是住在比利时的，他是住在葡萄牙里斯本，他才刚到那里不久， 后来就从他的小餐馆开始了一个教会，是全葡萄牙第一个华人教会。所以从后来的果子可以知道，对不对？还有这样一个肉体的这个灵，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喜欢批评聚会。你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，无论那个人讲的多么属灵的样子，表现的多么属灵的样子，约翰警戒我们说，一切的灵不可都信。OK， 如果他喜欢聚会完以后搞一个会外会，开始批评，很属灵哦。我认识有这样的人，刚刚那个讲员或者是那个领会的人带那有十个，带的真是好，一唱你有没有觉得，就马上就释放出那个圣灵的恩膏来。可惜后来他唱了另外一首诗歌就不是这样，那其实不是啊，是第一首诗歌他喜欢，第二首诗歌他不喜欢，他自己搅在自己的肉体里面，他自己的感觉里面。有一些人很喜欢来到聚会，就说这个聚会有一个黑暗的灵，其实他自己里面有黑暗了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来到聚会就只立刻注意耶稣，无论多么陌生的聚会就注意耶稣，我可以跟你做见证，每一次你都会感觉到神的同在，你都会注意到黑暗的灵。犹大师指出这世界的灵另外一个表现，就是常常轻慢主治的，回谤在尊位的，也不知惧怕，很容易就对抗权柄，批评论断，这是我们都要小心的事情。这是上一次的营会我们提到的，可真实的信心会使我们凡事谢恩，有基督的平安跟安息，常常觉得满足。真实的信心会让我们充满了爱。今天晚上我们再继续的讲另外一个命令，我们可以更多的充满了爱，充满了信心，使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。